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尤其是孩子，从一双清澈的眼睛里便可以看出孩子的纯真和无瑕。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近视戴上了眼镜。曾经有人这样开玩笑说，学生呢在暑假有三件事，补课、上网、配眼镜。为什么我们身边的小眼镜越来越多？今天呢，我们特意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副主任医师艾丽坤医生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和您说说是谁偷走了孩子的视力。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艾丽坤医生。艾丽坤，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艾丽坤医生2002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2004年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博士后出战。2004至2006年于美国旧金山 Smith Cattwell 眼科研究所进行博士后培训。2007年于荷兰鹿特丹眼科医院进行临床培训。艾丽坤医生1997年起从事斜视弱视治疗及科研，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疑难斜视的治疗，如外伤等各种原因引起的麻痹性斜视、先天性斜视、特殊类型斜视、甲状腺眼病引起的斜视等，有深入的研究及经验。艾丽坤医生和您说说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要点，敬请关注。您好，艾医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您好。
今天咱们说这个青少年近视，因为您是在可以说临床一线工作了很多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想请您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在临床中感觉到咱们这个孩子近视的年龄是不是越来越小？
嗯，是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4、5岁的孩子，爸爸妈妈就因为第一次查视力不过关来到我们医院就诊，结果发现是一个发育性的近视。
发育性近视，因为可能对这个概念我们不是特别了解，您还要跟我们说一说它这个意思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算是真近视了还是假性近视呢？
发育性的近视是这样的，我们有一部分近视呢是先天因素引起的，这种近视呢很小的时候就发生了，可能有出生的时候就有，然后呢逐渐增加。这种近视呢其实和我们通常说的青少年近视是不是一类的，发育性近视呢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青少年型的近视，也就是说因为你在生后看近看得太多，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写字啊、看书啊，这些原因，由于长时间的近距离工作而诱发的近视，这种呢我们认为是一个发育型的近视，有的时候呢也叫青少年型近视。
这就是说老天爷给你的这些基本的素材都是挺好的，底子不错，
对，
但是没想到自己给用着用着用坏了，或者说某些方面
过度消耗就变成了这样。
对，实际上呢，对于近视来说，它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适应性。也就是说，你生出来的时候眼睛是好的，实际上我们出生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有一点点小的远视，大概有100度左右的远视。那么我们的眼睛呢，它是有一个自愈的过程的，而且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那么在生后呢，你给它什么样的环境，它就怎么来修复。比如说你给他看很多近的，他为了适应你看近的这种需求，他就变成近视了。如果你要是给他很多看远的，比如说我们父辈甚至祖辈，那个时候我们很少谈近视，因为我们大多数孩子都在外面玩，也没有那么多的电子产品，也很少有长时间的这种小字的读书。以前都是毛笔嘛，咱们中国人都是用毛笔写字，所以这种大字，对，所以这种大字呢，其实真正诱发近视的几率呢，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发育性近视也好，青少年型近视也好，你叫它什么都可以，它是由于你后天给它过多的看近的负荷而诱发的近视。这个呢，也是眼球为了适应你看近的这种需要而造成的，
纯粹是自己导致的。
对，
所以有时候说进化的太过文明其实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
对，
会有很多很多的疾病衍生出来。
是的，所以近视呢，就是一种文明病，它本身在文献中就被列入文明病之一。
由于学习任务繁重，看书写字姿势不正确，大量的使用电视电脑，不良的饮食习惯，环境污染，遗传因素等，使得中国青少年近视患病率大幅攀升，不仅限制了青少年未来职业的选择，也给正常的学习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对于青少年近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有哪些预防方式？作为家长，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严格的来说，近视它还真不完全算一种疾病，但是就是一种现象。
对，它只是一种屈光状态。
当
近视度数比较小的时候，它没有诱发其他的眼部的并发症的时候，它仅是一种屈光状态。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要跟病人解释说，您得的这个不是病，只是你屈光状态和正常的应该有的屈光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需要的只是屈光矫正。然后另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们治不好近视，就是这个不能治疗的。
我刚才听您讲到，就是说他这个近视咱们是一种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么他对身体的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咱们就讲讲除了看不清楚这一块啊，讲讲它的一个危害性。
实际上对于近视来讲呢，我们刚才咱们说了，它本身不是一个病，它没有对一般的情况，一般的人如果说两只眼近视发展是一样的，比较平衡的这种状态下呢，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响。当然近视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容易发生网脱呀，比如说五六百度以上的，四五百度以上的这种发生网脱的几率就很高了。
视网膜脱落。
视网膜脱落，这就是一个近视的并发症了。所以这一类疾病呢，是跟近视相关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当我们的近视两只眼发展不平衡的时候，比如说一只眼的近视很高，另一只眼的近视是正视眼，或者近视度数很低，那么这个我们叫屈光参差，就是
眼镜片一厚一薄。
对，两只眼度数不一样。它会造成什么呢？一个呢，就是有些人不戴眼镜，因为他有一只眼睛很好，所以呢，他完全能够不戴眼镜的情况下，完全能够满足他正常的生活需要。但是他又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两只眼的清晰度不一样。
我斜着看或者眯着看，
有的人斜着看，还有的人但是斜着看呢，并不能说明他有什么病，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两只眼度数不一样，他看的清晰度不一样，那么影响两只眼的配合，两只眼配合不到一起，就会发生什么呢？就容易发生斜视。 那么它呢，所以呢，这种屈光参差呢，其实也是斜视的一个诱发因素之一。不是所有的屈光参差都会发生斜视，但是相对来讲会高一些。
也就是说，有可能我们先天是没有斜视的，但是因为咱们这个眼睛
对
度数一高一低，最后反正有可能导致斜视。
这是有可能的。
哇，
还有呢，就是说，当他两只眼度数差距比较大的时候，那么不论你是戴普通的眼镜也好，还是不戴眼镜也好，那么两只眼呢屈光状态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戴框架眼镜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很多很多戴眼镜的人可能都有经验，你把你的近视镜拿下来以后，一看看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变小了。那么你试想一下，如果一只眼没有度数，另一只眼有很高的度数，那么也就是说你看的图像的时候是一个大一个小。那么它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大脑就很难把这一大一小的两个图像融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出现视疲劳。它总是要想把这两个图像融在一起，但是它总融不到一起，因为它大小不一样，这是视疲劳。第二个呢，还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会出现斜视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视疲劳也好，斜视也好，都会影响你两只眼的融像，那么可能你看东西的立体感就会差。因为你总是一只眼工作，或者两只眼企图在一起工作，但是工作不好，他们俩配合不好，那么就影响你看东西的立体感。对于日常生活，可能这种呢没有特别明确，但是有的时候对于一些极端的状况，比如说开车，你看看东西很快的时候，这个两个车错车呀什么的，这个距离感可能掌握的会差一些。所以呢，就是对于近视来讲，从简单上来看，我们就是戴一个眼镜的问题，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小的细节的因素。
一点儿都不小，我觉得一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因为这个其实它的这个危害还是挺大的，远不是这东西看得清楚不清楚，戴眼镜碍事儿不碍事儿这么简单的问题就能够解决的。实际上，如果真的不注意的话，我们的等于的生活呀、工作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是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近视给人们带来的烦恼和痛苦，广大近视的朋友都是深有体会。不仅影响日常生活，而且危害眼健康，同时还会影响升学和就业。人一旦患上近视，任其发展不进行有效的矫治，会造成高度近视，容易引起各种并发症。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中，近视患者在升学、求职、就业中会因视力缺陷的缘故，使其人生前途、职业发展甚至未来规划都受到影响。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减低近视的发生率，延缓近视的发生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可能到您的门诊这儿来的孩子，我来找您检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发生看不太清楚这种现象了，已经出现这种问题了。那是不是就是基本上到门诊来的孩子就已经都是近视了呢？
几乎是这样的。所以呢，其实呢，我们特别希望就是在他来我们之前，我们就做一些工作，然后或者说告诉大家什么更有意义，什么可能能够使你的近视发生的晚一点，什么可能使你的近视度数长得慢一点，我们希望把这个工作呢提前做好。
那么一个一个说哈，就是近视的度数长得慢一点，发生的晚一点，这个恐怕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啊。就是但这两个怎么做才能够更快的达到这个目的呢？
所以呢，就是首先我们就希望它不发生或者晚发生，因为你发病晚了，我们可能后面长得就会慢一些，或者说我们整个就把这个治疗的时间往后推了。
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相对好一点？
实际上呢，就是实际上我们这里需要很多流行病学的资料来支持我们。就是说有一些人啊做过一些实验调查，包括流行病学的调查，观察在美国的亚裔人口他的近视发病率是什么样的。有一些实验呢，他们就来观察说，是因为我们是亚裔人口呢，还是因为我们 过于看近看得太多了，还是因为我们太重视教育了。所以呢，有些人呢，就有一部分科研人员呢，他们就做这些方面的流行病学调查，然后他们就发现呢，其实在美国的这些亚裔的中国的孩子，他们的近视的发病率也是很高的，也是高于对当地的白人或者是黑人的整个的平均发病率。
是因为我们学习都特好吗？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关系，因为不论是中国也好，新加坡也好，日本也好，还有就是韩国也好，这些我们整个的这个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所以呢孩子很早就开始弹琴呀，各种学习呀，各种看书，这个肯定是一个因素。所以呢，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流行病学调查里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也就是说是你身后的给他的视觉环境的因素引起的近视的发病之一。那么另一个因素呢，就是遗传因素，就是认为亚裔的人口呢，相对来讲特别是相对于黑人来讲，他的发病他的基因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所以呢，其实呢，真正造成近视的主要因素呢，就是这两大因素，一个是遗传，这个我们改变不了，爸爸妈妈给的或者我们老祖宗给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阅读习惯，或者说我们用眼的，对，用眼的习惯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呢，也提几个就是目前认为比较有利的说防治近视的方法。那么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的阿托品的，这个很多家长应该都关注到这一点，
对，是
提出的阿托品，点滴浓度的阿托品可能对防治近视有一定的作用。这个呢，其实呢要更正一下，就是阿托品本身在防治近视当中呢，它并不是靠它的散瞳作用，而是靠它通过在巩膜上的一些信息的传递来防止巩膜不断的扩大，防止眼球不断的扩大，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对于这个治疗来讲呢，或者说对于这个方法来讲呢，我觉得可以在早期或者说前期发病前期发病之前你就可以来试用。尽管呢我们目前还没有说这个东西没有上市，或者可能新加坡呀、台湾啊、包括香港啊，有很多人都在用，所以呢，这个呢大家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用药的方法，其实我觉得更推荐于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有充足的户外活动，这个呢是被证明的，因为紫外线对防治近视呢有很大的作用。当然这种紫外线不是说我一定要照到眼睛，它是照到皮肤上以后，它能够改变你身体的多巴胺的这种变化，然后呢阻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那么这是一个目前比较提倡的，也是一个相对发现比较近的一个发现。还有呢，就是注意阅读的时间距离，还有就是电子游戏，这些要注意，对，电子产品的这些使用。
由于不正确的用眼方式，对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还有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得很多孩子过早的近视了。这些近视的孩子到底要不要戴眼镜，让很多的家长很为难。不戴吧，容易影响孩子的学习，甚至可能有别的问题。戴吧，又怕过早的戴眼镜，以后这度数会越来越深，究竟该怎样才好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艾丽坤医生为您解析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要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很多家长呢，他在发现孩子的这个眼睛出现有点看不清楚了这样的现象的之后呢，他会在想啊，那我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他不戴眼镜？很多人第一个选择是戴不戴眼镜，这样在这个问题上会很纠结。那么我们想就是听听您的意见。那么比如说有一些情况他是可以不戴眼镜的，确实是还没有到戴眼镜的那个标准，那可以有其他的手段来治疗。那咱们先一个一个来说吧。咱先说这个，经过医生的检查，他会提示你这个最好去戴眼镜了。那么这种情况家长是不是就只有一个选择，那我就去戴？
是的。因为医生在给你做选择戴眼镜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人来了，我们有近视的我们都会给你戴，我们是会有一定的标准的选择的，就是他第一他一定是一个真性近视，第二呢他一定度数足够大，第三呢他一定影响了你的生活，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是考虑这三点来给你判断你需不需要戴眼镜。
但是有的小孩子他可能刚开始戴眼镜戴的度数很低，就是咱们单从镜片上来讲，比如说那医生说你戴个50度的100度的，甚至有的150、125等等，有这个细的划分，那他这样的话其实已经在通常看来应该算是一个低的度数。
一般是这样，在我们医院呢我们掌握在散瞳验光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年龄小的我们需要阿托品散瞳，年龄大的呢我们需要可以用快散或者是用塞菲杰散瞳，这几种散瞳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年龄选择以后，散瞳验光的条件下如果在100度以上，我们就会推荐您戴镜，如果在100度以下，我们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然后跟你讨论你是需要戴镜更好呢还是不戴镜更好，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掺杂在里面，所以基本我们掌握的水平呢就是在散瞳验光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你的真性近视在100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就推荐戴镜，100度以下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情况适当考虑。
100度还没到的时候，比如说我可能已经50了75了，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挽回吗？用什么方法，就除了刚才咱们说到这个阿托品这种方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吗？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医疗干预能够绝对挽回，但是呢你可以让它发展的速度慢一些，比如说你到75到从50到100这个或者从75到100的这个时间可以让它长一些。那么你就是要刚才咱们说的多做户外活动然后注意阅读的距离时间光线，然后就是不要过多的做什么电子游戏啊这些，读一段时间或者是看近一段时间，然后又有一个看远的休息。
实际上就是说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彻底扭转，只能是让你减慢这个过程。
对，这个实际上真正有效，目前真正有效的方法是没有明确的。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个如果呢真的能有有效的方法，这个真是一个诺贝尔级的发现或者是一个贡献，因为它是很大的人群都可以减缓或者是摘掉眼镜的话，那这个对人类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对，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严酷的
现实。
那么关于青少年近视，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来去加以应对，那么正确的应对方法又是什么？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继续请艾丽坤医生为各位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天风吹过，吹来花落的消息，落花只是秋风中的表情，浅笑的痕迹。风轻轻，花轻轻，摇曳飞舞秋月里，相知，也许是一场季节游戏。落花是飘在风里的一首诗，无声却叫人心动。是否你能明白他的心思，他的温柔不休不止？落花是飘在风里的一首诗，写下秋天的心事，他只想留下最美的样子，那是秋季。